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做大丈夫的做这个字，照字面解释是长大，不再做小孩子，而是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主救了我们，我们在灵命上要长大成熟，要做大丈夫，要勇于面对问题，学会神要我们学会的功课，不要逃避那些要付代价、自制克己和牺牲的事，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靠主征战得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们思想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申命记第22章从22到29节，以及第24章1到5节。申命记22章22到29节，24章的1到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两个环》。
Yeah. 生命记第22章22到29节以及24章1到5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生命记22章22到29节，以及24章的1到5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希伯来书13章第4节，经文说道：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希伯来书13章第4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和好乃是基督教的核心。这些年来，任何人问我离婚的问题，我都不立刻回答，而先谈另外两个题目，就是婚姻与和好。这是追随耶稣的一点努力，效法他的优先顺序。当法利赛人以离婚的理由来询问耶稣，他乃是要他们回顾最初设立婚姻的情形。如果我们太专注于离婚及其原因，而不注重婚姻和他的理想，就落入了法利赛主义。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婚姻而非离婚， 他的福音是和好的佳音。虽然各个社会都承认婚姻这回事，并设有制度，但婚姻却不是人发明的。论到这题目，基督徒可以兴高采烈地确认，婚姻是神的构想，而非出于人。1662年制定的婚礼手册在序言中这样说道，婚姻是神在人尚未犯罪前亲自设立的。基督当年曾参加迦南婚宴，将它美化，增添色彩，它象征着一种基督与教会间联合的奥秘。透过这些方法，神为婚姻定型，给予肯定及尊荣。不错，他会呼召一些人在今世守独身，不进入婚姻。而在复活之后的来生，人也不娶也不嫁。不过，只要目前的世界仍然继续存在，那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凡禁止嫁娶的，都是被欺哄人的邪灵所影响的假教师。此外，因他是创造时所订立的制度，在堕落之前就应视为神赐给全人类的恩典。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个题目。圣经教导我们要尊重婚姻的神圣。希伯来书13章第4节，作者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性是好的，但性的误用滥用会带来灾难。要把性关系约束在婚姻里面，要远离罪恶，不可奸淫。葛培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他说，火是好的，火在炉子上能煮饭烧菜，火在壁炉里就能给全家人带来温暖，但是火在不该在的地方，那会把整栋房子烧毁。利未记20章第10节记载，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22章23节到24节引申，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罗门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可以参看箴言6章32到35节。约翰福音8章3到5节经文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先夫淫妇是要一并致死的，而男的却没带来，因为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没有吩咐人用石头打死他，而是要妇人不要再犯罪。出于神的怜悯和容忍，他给人一个通融的办法，不必被石头打死，而是把犯奸淫的妻子休了，是许他们这么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休妻。摩西为以色列百姓心硬，会不尊重婚姻，知道律法上的话依然去犯罪。就在申命记第24章的1到4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又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女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申命记24章1到4节是摩西律法里边唯一提到离婚理由的地方。文士和法利赛人未能正确理解这处经文，以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写一份休书就可以休妻，只要把休书交在妻子手里打发了走，就算尽了律法的义。耶稣否认这种说法，不承认他们休妻的理由。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经文记载，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的规条，文士跟法利赛人把重点摆在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保守的学派认定，所谓不合理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在婚姻上有了不检点的行为，有了不尊重婚姻的举动，就是犯了奸淫，为淫乱的缘故，婚约自动解除，因为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另外一派是自由派，他们就以犯奸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来推论摩西所说的不合理的事是可以扩大解释的。耶稣的立场很明确，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把重点放在申命记24章的第4节，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又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婚姻不可如同儿戏随意离婚又娶回被休的前妻，这是神所憎恶的，因为是对婚姻的不尊重。这样的人不配居住在神所赐为业之地。法利赛人问耶稣，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神许可人这么做是因为人的心刚硬，神不愿意人无辜丧偶，出于怜悯而暂时迁就给人通融，不用被石头打死，而是把他休了，是许你们这么做。 神容忍人无知犯罪，不要求执行死刑。耶稣面对犯奸淫时被捉拿带到他面前的妇人，他的态度就是如此，没有吩咐人用石头打死他，而是要他不要再犯罪了。神也赐恩给无辜的配偶，允许他再婚。配偶因为犯奸淫破坏了婚约，看他如同已死。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保罗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保罗是用婚姻作为比喻，婚约只有在淫乱发生的时候，清白的一方是犯罪的一方，如同已死，跟配偶过世这两种情况下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人。已经丧偶的基督徒可以再婚，只要嫁给信主的弟兄或者娶信主的姐妹。在耶稣传道的时候，其他的理由都是犯奸淫。保罗在主复活以后再增加一条，那就是被不信的配偶所遗弃。信主前已经结婚，但配偶不信，威胁信主的弟兄或姐妹，如果你信耶稣我就跟你离婚，那要不要信？所罗门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众人的本分，依然要信主。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保罗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照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虽然如此，不要没有尝试就放弃。没有尝试怎么知道配偶会不会回心转意信主呢？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保罗也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不要因为信了耶稣就离开正当的工作，或离开不信的配偶。已经结婚但配偶不信，就要尽力维系，以求配偶能够信主得救。保罗的话不单是对哥林多教会信徒说的，他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表示各教会是一体通用。神的旨意乃是婚姻而非离婚，神设立婚姻，他也许我们尊重婚姻。为了人能够有美满幸福的婚姻，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五节，神甚至要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为了婚姻的稳固，维系夫妻之间爱的关系，神特别赐下这个条例。而耶稣所行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的迦拿婚宴上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婚姻如同美酒，酒用尽了怎么办呢？到主这里来，他能使水变为美酒。耶稣在迦拿婚宴上所行的神迹，让管筵席的把新郎叫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亲爱的朋友，不要破坏神在创造之初所设立的婚约。耶稣的立场很清楚，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要在婚姻中效法基督，为教会舍己。因为婚姻的奥秘，它的本质跟意义就是指向基督跟教会。 神用这战士的制度刻画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委身跟守约。设立婚姻和为婚姻形态定型的是神，是神给人的祝福跟恩典。神从未要人禁止嫁娶，那是异端，不要为离婚找理由找借口，而要委身守住婚约，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真美好。
真美好，真美好，主耶稣真美好，因他是我生命成为美好，温柔地引导我，使我眼能看见，哦，他是我生命。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你单造一人，因为你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你要我们谨守自己的心，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因为心硬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你的坛，以致你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我们手中收纳。你要保守教会的圣洁，不可越过婚姻的界限，有任何越轨之举，然后看自己是圣洁尊贵的，行事合乎圣徒的体统分寸。愿你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向着罪死，向着义活，在这弯曲背面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如同明光照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7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